中国老话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潜台词是人具有社会属性，是群居动物。几乎传遍了互联网圈的圣经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认为，人在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基础上，还会有归属和爱的需求。为了追寻归属感，每个人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交往圈，久而久之，圈子固化就衍生出了圈子文化。创业者和投资经理交流的圈子叫创投圈，明星们扎堆的地方叫娱乐圈。到了当下 Z 世代的年轻人，大家更喜欢靠兴趣爱好寻找同类，于是还诞生了 cos 圈、汉服圈、数码圈、游戏圈等。商业大佬们也非常崇尚搞圈子，在著名的乌镇互联网大会上，一场东兴饭局因为马云的缺席被很多人调侃，那是专门针对马云的反阿里圈。著名的华夏同学会也是类似，这个低调神秘的圈子成员大多来自曾经就读于长江商学院和中欧商学院 CEO 班的大佬们，其中不乏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郭永锵、冯仑、曹国伟等大佬，还有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个圈子里的人活动频繁，难以进入，成员包括王石、马云、郭广昌、王健林等上一代企业家。据说在这个俱乐部里面能够看到老企业家非常感性的一面，马云会敞开心扉吐槽，俞敏洪还曾喝多了站在桌子上唱歌。这些老板们或是兴趣相投，或是扩展人脉，又或是商业结盟，总之默契地搭建了一个他们的圈子。但在有圈走遍天下，无圈寸步难行的当下，仍有一些人会选择游离于圈子之外，在觥筹交错的名利场很少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就是其中一个。2020年农夫山泉冲击 IPO 成功之后，钟闪闪登上了首富宝座。每一次首富宝座易主，大众总能看到各种版本的致富故事，但钟闪闪这次的问鼎却含有详实的报道。这样一位从不混圈、潜藏商界的神秘首富，对大众来说实在太过陌生，甚至很多人都无法读对他的名字，但他公司旗下的产品却家喻户晓。从养生堂到农夫山泉，再到最近的万泰生物，他所布局的产业每一脚都踩中了时代的红利。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的第22期上集。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详细聊聊商界独狼钟闪闪的商业帝国是如何建立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宿命，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环环相扣。钟闪闪人生中的第一个转变发生在小学五年级，在外界不可抗因素的作用下，他被迫辍学，提前一年结束了童年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他瘦弱的肩膀上书包换成了工具箱，小少年变成了泥瓦匠。12、13岁的钟闪闪每天就跟在村里那些老师傅的屁股后面学手艺。他在绍兴附近的十里八乡四处游荡，到处帮人砌砖搭瓦。后来因为技能的需要，他还学了木匠手艺，一干就是10年。1977年，中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等教育考试制度。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如同在生命洪流中出现了一根救命稻草。钟闪闪也不例外，他决定要和妹妹一起参加高考。但他也不是什么天才，落下的10年课程短时间内是无法补回来的。钟闪闪连着考了2年，每年都以20多分的差距名落孙山。最后心灰意冷的钟闪闪选择去了电大，也就是如今的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前往中文系继续学习。毕业后他决定尝试报考浙江日报当一名记者。江湖有传闻，钟闪闪备战浙江日报期间就住在浙江文联的员工宿舍楼里，他楼下的邻居就是已经高考失败了2次正在3战的马云。据说两个备考的人还经常互相鼓励。最终钟闪闪成功进入浙江日报，而马云成绩出来后总分距离本科线还差了5分，但他足够幸运，恰逢杭州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本科降分，马云最终圆梦大学。多年以后，作为电大85届校友，钟闪闪还给母校录了一段赠言视频。他说，那个年代考不上大学的人都去了电大，凭着电大的文凭我进入了浙江日报，感谢电大。1985年1月4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钟闪闪才写的《红梦学为啥出走》这篇剖析人才流动的报道，让他成为了当时浙江日报农村部的新星。在之后的5年记者生涯里，他采访了500多名企业家，跑过80多个县市。报社的工作经历让他增长了见识，积累了人脉，成为了他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一段时间。甚至离开多年后，他也自诩一直怀有浙江日报情节。1988年4月13日，第7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13天后，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海南从此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一些渴望抓住时代红利的人也纷纷来到海南掘金。浙江日报也用了3大版面集中报道海南经济特区和海南的淘金热。在全民下海的氛围中，钟闪闪也抑制不住蠢蠢欲动的心。不久他申请了停薪留职，决定到海南去闯一番。他早就想好了要在那个火热的地方创办中国第一份私营报纸《太平洋邮报》。1989年7月1日，《太平洋邮报》创刊号发布了头条文章，外商纷纷评论中国局势， 开放经济受到全民支持。头版左下角刊出了一段浓缩人文情怀与理想主义的敬告读者，他写道，在世界邮报之林中，中国第一张邮报太平洋邮报因亚太时代之运成中国开放之潮破土而出，但弄潮儿再风光，终究要服从海水的意志。即使在海南这种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私人办报纸也依然是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这份报纸很快就不了了之。为了继续寻找生财之道，农村部出身的钟闪闪决定种蘑菇，但投入了大批资金后，他发现海南早晚都很湿润，偏偏中午特别干燥，蘑菇的嫩尖刚抽出来一个中午就马上干枯，种下去的蘑菇根本无法存活。蘑菇项目的投资金也很快就败光了，但钟闪闪依然不肯离场，从养对虾、摆地摊到卖窗帘，他通通尝试了一遍。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迎来所谓的暴富。新旧更迭的关键节点，有的人固守成规，有的人蛰伏等待，而有的人则敏锐且勇敢地抓住了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就在钟闪闪辞职下海的前一年，42岁的宗庆后脚蹬着三轮车，开始在杭州中小学门口向未成年们兜售汽水、冰棒和文具。每天和孩子们打交道的宗庆后发现，孩子们爱吃零食却不爱吃饭，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的状况，而这恰好是家长们的心头病。他从中嗅到了商机，决定做一款促进儿童食欲的营养液，也想好了广告词，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令人没想到的是，产品推出后一炮而红，宗庆后靠着娃哈哈儿童营养液暴富，大赚特赚。娃哈哈的爆红让钟闪闪看到了财富密码。1991年经历了几次小规模的创业后，钟闪闪手中有了一些积蓄，他通过在报社积累的一些人脉，成为了娃哈哈口服液广西和海南的总代理商。当时娃哈哈为了管控经销商渠道，严禁跨地区串货，但钟闪闪艺高人胆大，他冒着风险做起了倒爷。海南是经济特区，娃哈哈批发价特别便宜，钟闪闪就把在海南低价拿到的娃哈哈口服液贩卖到售价较高的广东。但这种中间商赚差价的薅羊毛行为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娃哈哈总部发现了，他们直接取消了钟闪闪的代理商资格。不过虽然被娃哈哈拉黑了，但这次工作经历让钟闪闪意识到做生意要顺势而为。那个时候保健品是风口产业，除了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其他入局者也都做得风生水起。1993年德国斯图加特田径世锦赛上，中国队拿到了四块金牌，其中有三块都是中国著名女子长跑队斩获的。主管这支队伍的教练叫马俊仁，归国后大家都送了这支队伍一个响亮的称号，马家军。出名后，马教练对外声称，队员能跑这么快是因为我有个祖传秘方。这个消息被广东今日集团一手打造了乐百氏的何伯权得知了，他立即坐上飞机来到东北，找到马俊仁要买他的秘方。在1993年的中国，职工平均月工资才300元，而何老板豪气支出1000万元购入了这个秘方。之后何老板按照马教练的方子研制出来了一款保健品，并命名为生命核能。该产品进入市场后立即成为爆款，营收很快就超过了1000万。当然要许多年后大家才能知道，这个所谓的秘方其实就是马俊仁随手让队医开的方子，配方是红参、鹿茸、天麻、黄芪、枸杞子、阿胶、大枣、当归，仅此而已。
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而马俊仁训练队员的真实秘方则是兴奋剂。不过在当时没人敢揭穿这个为国争光的英雄。不仅如此，马俊仁还开始利用自己的商业价值在电视上宣传一款名为中华鳖精的产品。名人效应放在哪个时代都是一剂神药，更何况马教练还是一个民族英雄。马教练一波代言猛如虎，中华鳖精的年销售额冲到了5个亿。不仅如此，保健市场还进行了一场大联动，短短几个月间，中国就冒出了数百个鳖精品牌。从鳖身上打主意的还有钟闪闪。非常戏剧性的是，这次帮助他的人是他到浙江日报后写的第一篇报道的主人公洪梦学。1993年在洪梦学的协助下，钟闪闪创办了养生堂。钟闪闪请来了3名中医药大学的专家坐镇，研发了一款名为龟鳖丸的产品，同年10月正式投入市场。之后他照搬娃哈哈的营销套路，早晚两粒龟鳖丸好过天天吃甲鱼的洗脑广告开始在电视上循环播放。与广告相配合的画面是两只四肢在屏幕上滑动的大鳖。站在保健品的风口上，靠着广告营销，龟鳖丸一夜爆火，从海南走向了整个中国。钟闪闪也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万。但凡暴利的产业都少不了蜂拥而至的投机者、造假者。1995年1月，焦点访谈的记者暗访了在央视投放广告的盛达牌中华鳖精。进入工厂，记者寻觅了半天后发现整个厂区只有一只甲鱼，而盛达牌中华鳖精也是用红糖水勾兑的，是妥妥的智商税。节目播出后舆论一片哗然，中华鳖精的骗局昭然若揭。 既希望从龟鳖身上捞一笔的骗子们也都逃之夭夭。可谁曾料到，钟闪闪不仅没有跑路，还转变了龟鳖丸的营销方向。他主动邀请记者进入工厂报道，并举办了一系列诸如100%真龟鳖海南寻真，让消费者抽奖游海南参观工厂，寻找签名病友，中华医学会龟鳖应用价值研讨会等活动。就这样，在友商大逃亡的时候，养生堂坐稳了中华鳖类保健品排行榜第一的位置。不得不承认，钟闪闪是一个深谙营销的高手。而在今后的人生里，钟闪闪事业的几次关键转折都离不开那些充满了影响力却又备受争议略显激进的营销手段。90年代后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暴利的保健品市场乱象丛生，信任危机频发，泡沫和雪崩颜色相近又总是交替发生，而聪明人总能赶在危机到来之前提前退场。1995年娃哈哈转型推出纯净水，次年娃哈哈推出 AD 钙奶，第三年 AD 钙奶的产量就达到了 10.7 亿瓶，实现产值 6.85 亿元，营业额达到了20亿人民币。钟闪闪也一直在谋划转型，但始终没找到切口。这一年他先是回老家，打算收购千岛湖畔一个有着169年历史的保健酒酒厂，对方出价200万，但钟闪闪觉得这厂子有历史没文化，根本不值这个价。犹豫之际，他认为企业正值转型，而千岛湖这一片好水既然不能拿来做保健酒，那不如就学一学竞争对手，用这片好水打入瓶装水的市场。就这样，浙江千岛湖养生堂饮用水有限公司紧锣密鼓地成立了，他将旗下的饮用水命名为农夫山泉，这家公司也就是农夫山泉的前身。没过多久，中国保健品行业就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洗牌。当时市场上有个著名的保健品品牌名为三株口服液，这家公司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把广告刷在农村的土墙、电线杆等每一个空白的地方。这种营销方式看起来有点土，但却行之有效。当时很多人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三株口服液，这些口服液甚至一度出现断货的现象。三株的老板也曾放出豪言称，除了邮政网以外，在国内我还不知道谁的网络比我大。然而1996年湖南常德的一位退休老人因服用三株口服液几个月后死亡，其家人一纸诉状把三株告到了常德中级人民法院，整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一时间满城风雨，友商们变得风声鹤唳，噤若寒蝉。最后不仅庞大的三株帝国轰然倒塌，中国保健品市场也遭到了一次严重暴击。风波发生后，监管部门强力介入了保健品市场，市场规模由300亿下降至100亿左右，生产企业由3000家下降至不足1000家，而钟闪闪则因为提前转行做水生意，躲过了这场保健品市场的资本大逃亡。1997年，农夫山泉正式踏入中国瓶装水市场，而此时瓶装水行业已经被雀巢、乐百氏、娃哈哈三分天下。摆在钟闪闪面前最棘手的问题是，农夫山泉如何破局？水不像饮料，本身在口感上很难有明显的区分。最简单且行之有效的方式是营销。买瓶装水的人买的就是一个概念和包装，甚至可以说一个瓶装水品牌的热销大多可以归功于广告的成功。在钟闪闪亲自操刀下，农夫山泉有点甜的广告语开始在电视上循环播放。随后农夫山泉推出了550毫升的运动装，并砸钱赞助了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播放该比赛的央视五套演播室，顺势打出了喝农夫山泉看98世界杯的口号。重金是花出去了，但却没有在瓶装水的江湖上掀起一丝波澜，友商们也没有把这个品牌当作对手。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0年，农夫山泉主动挑起了一场轰动中国瓶装水行业的战争。新世纪开年的春天，农夫山泉正式宣布经实验证明纯净水对人体健康无益，因此决定停产纯净水，全部生产天然水。农夫山泉还在央视黄金时段投下巨额广告，在农夫山泉有点甜的广告语之外，重点突出天然水不是纯净水，企图改变用户心智。紧接着农夫山泉用了三个实验强势营销天然水的概念。第一个是植物实验，农夫山泉将水仙花分别培育在纯净水和农夫山泉天然水中，7天后纯净水中的水仙花根须只长出2厘米，天然水中长出4厘米，40天后纯净水中的水仙花根须重量不到5克，天然水中的根须超过12克。第二个是动物实验，摘除大白鼠身上分管水盐生理平衡的肾上腺，在喂以同等食物的基础上，分别喂纯净水和含钾、钠、钙、镁、微量元素的农夫山泉天然水。6天后，那些喝纯净水的大白鼠只剩20%活着，而喝天然水的还有40%活着。第三个是细胞实验，取2个试管，一个装纯净水，一个装天然水，然后滴2滴血进去，放在高速离心机里离心，结果纯净水中的血红细胞胀破了。不仅如此， 农夫山泉还从娃娃抓起，在全国范围内21个大城市的2700多所小学，倡议小学生进行天然水和纯净水的生物比较实验。这一系列营销让广大吃瓜群众不明觉厉，天然水优于纯净水的认知也逐渐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来。这下子各大纯净水厂商坐不住了，纯净水企业的老大哥娃哈哈召集了全国19个省市的69家纯净水生产企业的老总们，于6月7日齐聚杭州，紧急商议对策。同时赶赴杭州看热闹的还有上百家媒体、数百名记者，21世纪的首场水战一触即发。6月7日晚上，西子湖畔的浙江宾馆二楼会议室灯火通明，正在召开的会议被称为屠农大会。会议从7日下午开到了8日上午，一开始到场的各个企业代表嘴巴很严，不肯对记者透露一点消息，但或许是一夜的疲劳战让各个小企业认识到，这场水战赢家终究会是头部那几个水企，自己那点市场份额来这里就是冲人头的。因此有好几个小企业的老总开始松口，对记者表示大会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自己来这里也不是为了排斥农夫山泉的，只是为了关心自己企业的生存问题。只有娃哈哈老总宗庆后频频对着记者大骂农夫山泉，他甚至曾经怒问道，水仙在粪水里长得更好，难道粪水比纯净水更好吗？但有趣的是，宗庆后从未公开提到过农夫山泉四个字，总是代以养生堂公司。知情人士透露，宗总是不愿意免费为农夫山泉打广告，让农夫山泉四个字频频在媒体面前曝光。看着娃哈哈和乐百氏等水企出尽了风头，农夫山泉也不甘示弱，顺势来了一招草船借箭。大会召开当天，农夫山泉在杭州发行量最大的都市快报上刊登了一条广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且钟闪闪认为，既然全国的记者已经被娃哈哈招到了杭州，那不如自己也用一用。6月8日晚上8点半，农夫山泉邀请各位记者到距离浙江宾馆不远的西子宾馆参加农夫山泉举办的一场记者恳谈会。虽然名义上只邀请记者，但还是有20多家纯净水企业的代表混进了现场。而且跟屠农大会不接受记者提问不同，钟闪闪开宗明义地对记者们说，我欢迎大家提问，什么尖锐的问题都可以提。当天虽然钟闪闪摆出了一副是把娃哈哈比下去的态势，但随着记者的提问越来越犀利，他显然也有点招架不住，恳谈会最终匆匆结束了事。不过最后钟闪闪说，按屠龙童话皇帝的新装里，谁都不相信皇帝没穿衣服，一个小男孩说了实话，我们就是这个揭露真相的小男孩。大会结束后，立即有媒体分析，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世纪水战最后的赢家其实是娃哈哈、乐百氏、农夫山泉三家。这三家水企业不仅是国内瓶装水的头部企业，同时他们也是这次会议中亮相次数最多的水企，其他中小型企业的合作说白了就是在为这三家公司打广告。6月25日69家纯净水企业在杭州发表联合声明，认为浙江千岛湖养生堂饮用水公司制造的农夫山泉纯净水事件是不正当的商业炒作。农夫山泉同样不甘示弱，以不正当竞争的罪名把娃哈哈告上法庭，索赔3000万。最终农夫山泉还是输了官司，但这场风波却将天然水的概念根植在了消费者心中，算是低成本打了一场赚足眼球的胜仗。世纪水战虽然暂时息兵了，但市场上关于纯净水与天然水谁更健康的争论却从未停止。经此一役，强硬的农夫山泉大当家钟闪闪获得了一个独狼的称号。农夫山泉虽然成为了行业公敌，但这一仗也让钟闪闪彻底明白了，主导一场行业战争确实是抢夺市场的好方法。他还曾高调表态，企业不炒作就是木乃伊。无独有偶，2004年失败过一次的康师傅在瓶装水市场卷土重来，并在纯净水中人工加入微量矿物质，在成本几乎不增加的前提下，用矿物质水与纯净水做出了产品概念的区分。在市场战略方面，康师傅主打中低端水市场，通过大规模生产高密度建厂，从而降低物流成本，依靠低价战略后发制人。更重要的是，从2006年起，水企老大娃哈哈就陷入了和法国达能的达娃之战中，被资本战局拖累的娃哈哈无暇顾及竞争对手的发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2007年走进市场不过3年左右的康师傅瓶装水首次超过娃哈哈，以 17.3% 的市场占有率成功拿下瓶装水第一的市场地位，矿物质水成为瓶装水的第二大品类。这样努力了这么久，市场份额也一直只有 10.5% 的农夫山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久后，农夫山泉主动向康师傅发起攻势。农夫山泉先是指出，矿物质水中矿物质的含量和种类都很少，康师傅主打的矿物质水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欺骗，水源还不如自来水。紧接着农夫山泉又提出饮用弱碱性水更好，反对在水中添加人工矿物质，将矛头对准了康师傅。或许是深谙了做实验的套路， 农夫山泉大张旗鼓地推出酸碱测试，指出添加了矿物质元素的矿物质水 pH 值比纯净水更酸，甚至低于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中 pH 规定的最低值 6.5。 同时农夫山泉开始在包装上附带 pH 试纸，让消费者随手就可测水的 pH 值。不过当时也有很多消费者发现，用农夫山泉免费赠送的 pH 试纸测试不同厂家的水源，结果都为弱碱性。大家觉得农夫山泉赠送的 pH 试纸不过就是一个噱头，这只是农夫山泉在自我炒作。市场上虽不断有质疑农夫山泉的声音，但农夫山泉的这一套闪电五连鞭还是打得康师傅措手不及。商场如战场，节节败退的康师傅还没来得及回击，就又遭遇到了沉重的打击。2008年7月24日，天涯社区出现了一篇名为《康师傅，你的优质水源在哪里》的帖子。作者在帖子里面毫不客气地指出，康师傅矿泉水根本没有所谓的优质水源，康师傅的水是用自来水经过纯净水生产工艺处理灌装的。这篇帖子的网络阅读量很快就破亿，转载以及评论也超过了1000。此消息犹如平地惊雷，引起舆论一片哗然。8月5日，康师傅公关部的负责人承认，康师傅杭州生产基地所生产的矿物质水的确是用城市自来水经水滤系统过滤出来的。在公开道歉后，康师傅停播了其优质水源的广告，并改变了产品包装。不过坊间传闻，康师傅水源门事件背后的策划者是农夫山泉，且事发后有店铺老板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称，农夫山泉的业务员抱了一大叠康师傅水源门事件的报纸复印件发给店铺老板，但农夫山泉否认了所有的指控，并回复记者称纯属捏造，太抬举我们了。水源门过后，康师傅元气大伤。根据著名调查公司 AC 尼尔森公布的2008年12月最新零研报告显示，康师傅的市场占有率按销售额计算，从2007年的 18.1% 跌至2008年的 17.7%， 成为行业第二。从康师傅控股公布的年报来看，半年内矿物质水业务由盈利变成数千万元的严重亏损，而农夫山泉则开始利用康师傅优质水源的痛点大做文章。2009年，农夫山泉再次更换了自己的广告，开始采用诸如源自优质水源、从不使用自来水以及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等广告词，重点宣传优质水源。当然农夫山泉确实有自建水源地，且通过多个水源地有效分散了单一水源地的不可控风险，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至此，农夫山泉开始全线布局饮用水市场和饮料市场，钟闪闪建立一个饮品帝国的野心正一步一步成为现实。那么接下来农夫山泉又遭遇了什么呢？为何突然遭到全国的抵制？钟闪闪又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下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